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接着第五章，保罗第五章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保罗接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职分。那么下面呢，就讲到保罗接下来讲到的第六章，讲到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就是没有我们的神，我们做什么工，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不是跟神同工，不是在神作为的基础上，我们人做许许多多的工，那什么呢？那只是人层面的工。假如我们今天做的工是跟我们的神，跟我们所信的主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把它解释成很有关系，事实上没有关系，那么这什么呢？这只是做一个人层面的工作，这个工作可能是一种宗教的工作，这种工作也可能是一个人的社会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也可能是一个这个慈善的工作，这个工作也可能是一个教学教导教学的工作，那么这个层面呢？这个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也好，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各个层面也好，都有类似的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没有跟神同工，这是跟什么？这是跟人同工，跟企业同工，跟政治同工，跟社会文化教育同工。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在今天我们真的要很真实来面对，我们今天到底是跟什么同工。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各地各方华人什么推断，像我们这次我们又再次回到泰国来的时候，发现我们刚刚开始三十一年前来到这边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没有差会，也没有什么宣教士在泰国北部，或许有我们也没有碰着，至少我们在妹山青莱这一带的山区的里面，对不对？现在怎么？现在不是，现在就有点像在美国一样，50步一个教堂，100步，50步一个小教堂，100步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教堂。现在也是一样，现在光是每张七七八八，大概七八个就不少了。那么，所以我在想到说，到底我们今天做那么多的事，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还是在做一个？就像人家，那么这个就像人家到个地方，哦，这个一个连锁店又要开一个店了，对不对？到底我们保罗很清楚，保罗说他是与神同工，我们包括保罗的同工，这个就是说跟保罗一起的，不管是提摩太也好，提多也好，这个路加也好，反正大家在一起有机会的什么呢？是一个我们，这个我们怎么呢？我们都是跟神同工，所以以至于怎么呢？以至于亚波罗跟保罗没有分，这个许许多多的大家一起传福音的同工，在那个时代里面没有分是个我们，所以呢，他们因为是跟神同工的，神的心是爱世人的心，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保罗没有组一个保罗才会，提摩太没有组一个提摩太才会，这个提多也没有组个提多太才会，这个叫什么？还有那个亚波罗也没有组个搞个亚波罗才会，所以他们在亚细亚在各地各方建立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我今天读的时候那个感触很深。这个因为我昨天才从这个青莱这个地区回来，哇，我看了以后，我说一方面也感谢主了，就像保罗讲的，不管怎么样，主的福音传开了，我们也喜乐。但是今天读到说，我们保罗说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时候，另外还有个更美的事情，我们没追求，就是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是这样，我们与神同工怎么样呢？所以保罗就说我也劝你们怎么样呢？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不管到底跟谁同工，他可能跟他的差会同工，他的差会是与神同工，他的差会又别的差会又不是我们，也怎么样，至少像保罗讲的，不管怎么样，福音传开了，我们也这个保罗心里面也有安慰啊，是吧？变成这样，他也以一种体贴父神的心的那种宽容的心、宽大的心，他也都能够接纳你。 你也不要属我保罗，你也不要属什么，但是你真是要说属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呢？只要福音传开了，他也高兴，他也能够想得通，他也能够接纳。其实更何况那一个时候，亚波罗跟保罗没有分，保罗跟提摩太没有分，提摩太跟其他的人可能真的也没有分，我从圣经里面来看也没有那么的分别。那么怎么样呢？真正那个时候有分的是什么？那时候有分的是欣赏保罗的人，他们搞在一起搞一个保罗派。其实保罗没有搞保罗派，是不是这样？亚波罗他也没有搞亚波罗派，只是比较接受亚波罗比较温和的教导的这一批口味的人怎么样呢？他们这些人，他们下面的信主的这批人搞了一个亚波罗派。今天是什么呀？今天到底是下面的弟兄姊妹搞了派呢，还是上面带领的人搞了派？这也是值得我们在现代这样一个这个社会这个末世的基督教界里面，我们真的要有一点思想的，求主怜悯我们。那么这一段圣经的重点，保罗是要劝一些都什么派也不是，什么事也不是，但是领受了神的恩典，因为神一直悦纳我们，神一直拯救我们。所谓的现在，假如是现在完成式的话，真的我也不懂希腊文的原文，什么都不懂，但我在假如说保罗讲的说现在正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就是说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怎么样呢？一直拯救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悦纳我们，那我们被神悦纳，我们被神拯救，在生活的里面也好，在我们灵性的里面也好，在我们得着救恩的事情也好，反正总括的讲起来，我们一直被神悦纳，我们一直被神拯救，从灵里面的得救开始，一直到身心思想意志的慢慢慢慢的被神改变，身体上面的这个物质身体各方面的事情也蒙受的拯救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徒受神的恩典吗？假如我们不起来好好的成为神的用人，来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是神的用人，而愿意在凡事上不叫别人有妨碍，以这样的一种的心在那个地方来服侍我们的神。那个服侍我们的神，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什么样具体的，比如说大家要有点领会，我的意思不是说在礼拜堂搬排板凳所以不是侍奉，我也没有任何意思说在讲台上讲道不是侍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乃是说，当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你不要让我这个职分受到叫人妨碍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在第五章讲到他有一个这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职分不要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妨碍了别人愿意与神和好的心，或者是愿意来相信耶稣的心。保罗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常常怎么样？今天常常很多的人他不愿意信耶稣的一个根本最大的原因，因为他也不认识耶稣，这个耶稣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他的事，耶稣也没有骗过他，耶稣对他来讲很忠心。今天有很多人对耶稣的观感不好，不是耶稣不好，今天人对这个耶稣的信耶稣的观感不好，是因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叫人有了妨碍。我在想后面保罗讲到的那么多许多，真的我们从这个从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后一直读到第十节，我希望今天这个希望大家再来好好的再来读一次，来思想一下。比如说啊，我来读，我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 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自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为什么把它再读一遍呢我说在这么多的情况的里面比如说似乎忧愁、哦、第十节似乎忧愁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别人看起来似乎忧愁自己也感觉太应该忧愁的事情但是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有一个该美的思想我真的不叫怎么呢不叫我成为妨碍别人来与基督和好这个职分有任何的妨碍那么遇到这些事情给人家也感觉哎呀这个保罗你应该忧愁的自己也觉得说这个事情我不忧愁怎么可能因为里面有一个愿意要这个从神那边领受了个要与别人劝别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或者这样一个看见这样一个该美的思想是怎么样呢就算遇到了这些事情怎么样呢保罗今天讲了个秘诀我不想叫别人有妨碍所以怎么样呢就他能够来面对应该要忧愁似乎会忧愁的结果怎么样呢却是常常快乐结果以后他表现出来因着有这样的该美的思想遇到值得应该不可能不忧愁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一股很大神的主的力量帮助保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表现出来是喜乐那你说这样对劝人与神和好这个职分有没有妨碍呢不但没有妨碍而且还有加分不是吗就假如我们从这样一个思想我们来看保罗今天在这边从第四节讲到第十六节这是他不是讲个道理我再说他不是讲个道理我也不愿意说是把这第四节到第十节变成一个道理来讲给大家听我乃是说这个很事实的一件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保罗被鞭打当保罗被人家抓去做监牢的时候他里面有个该美的思想因为为什么我这一生神给我的一个托付也好给我一个看见也好是劝人与神和好的所以碰到这个鞭打的事情碰到羞辱的事情碰到什么呢那碰到被人家抓起来这个坐牢的事情碰到什么呢穷乏的事情碰到困苦的事情碰到许许多多我们这边里面讲到的恶名也好什么也好那么他为什么有一股力量能够转换成别的呢啊，因为他就有这样一个该美的思想主啊你既然给我这个职分要劝人与你和好我这个你又给我这样一个心思不要让这样一个职分有妨碍所以现在遇到这些事情了、啊、假如怎么样了我被人家一打我就怨恨我一受贫穷我就埋怨对不对我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怎么样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不是会让我在说信耶稣很好的事情上面让人家有妨碍吗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力量来面对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口不出恶言怎么样没有埋怨怎么样能够在这样一个遇到人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能够走过去不但转走过去而且转换成让别人愿意来与神和好的一个真正的表明而且一种显扬一种给人家可以看得见可以给人家有感的一种的美好呢 而今天我要讲的是反过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遇到像保罗第四节到第十第四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的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该美的思想？我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情况，而不叫别人与神和好的这件事情上面有妨碍，不因为我的缘故。假如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甘美的思想，我们再什么，再这个，再要做宣教士，再要做什么东西，我们跑到一个地区去，不能够就是在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上叫人有妨碍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瓶颈状况的时候，我们不靠着主，让主把这样的一种危机变成转机，把这样的一种人性里面这个不可能胜得过的软弱难处转换成一种靠主得胜的一种的美好的情形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办？那么反过来讲，这样的一种的劝人家不要徒受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也要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冒险的事。哎，你看我们今天怎么样？今天我们是好像不把你装备到怎么样的时候，是不准你上工厂去来讲，是不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不要有装备，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乃是说，不叫我们的这样一个侍奉的，曾与神同工、神的用人的这样的一种职分，不叫人家有受妨碍的这个装备怎么呢？这个装备不是去道理上都懂了，乃是怎么呢？乃是说我们看见了一样很重要的事情。保罗很大胆的意思就是说，不怕。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你们应该要回报，你们应该要让你们蒙召的恩跟你们的行为相称，你们也要起来让人能够怎么样呢？与神和好，愿意接受主，对不对？是不是？那不要徒受神的恩典。而保罗又在讲下面的这段话的意思是，你放心，我们人是软弱的，会忧愁，但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愿意这样的服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忧愁到最后显出来的却是常常喜乐。这条路要不要走？你有没有信心？第五章讲到，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今天我们多少时候选同工，就好像世界上的企业选人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相信一个人他不愿意徒受神的恩典，愿意出来这样的成就，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叫人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能够去经历什么？经历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那一种转换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生命吞灭死亡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呢？是在我们愿意去这样不徒受神的恩典，愿意这样的去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种的领受的里面往前走的，怎么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的基本功要。但是真正的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样呢？一定要从实际里面才能操练出来的。我常常跟人家这样分享，没有一个人是装备好了成为宣教士，有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原谅我这个现在有点头脑有点慢一点，那么我重新讲一次，就没有一个还没有上真正宣教，大家注意了解就了解了，没有一个人他可能在没有上真正宣教工厂以前，有可能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宣教士的。顶多怎么样呢？在没有上真正的宣教工厂以前，他顶多是一个有心要成为宣教士的人。再怎么给他装备，他也只是一个有心想要宣教的人。他可 以加入了差会，差会说你就是宣教师了。其实他是不是宣教师，是要看他到了真正的宣教的工厂，他在那个地方所活出来的是宣教师的那样一个职分的经历也好，生命也好，慢慢慢慢越来越进步，越来越长进，越来越走向一个神心目中宣教的人的品格，那一定要上了真正的宣教的工厂才能够看得出来的。而保罗他是一个在这一条这个劝人与神和好，在这样一个成为外邦就是一个拓荒使徒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怎么样呢，他来分享那个证实，你相信吗？假如你跟我一样这样的领受神这样的一份的话，我们愿意勇敢的一步步往前走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得着的你也能得着，你不要怕。对，今天我们有些人是立志要到一个很苦的地方去，假如这个他不是有一个受苦的心志，他只是想要以一个到比较苦的地方去显明他愿意吃苦，那么他遇到真正的很辛苦的环境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再不久就是这样了嘛。但是反过来讲，一个人他有心，在他里面一个说，神的心是这么的爱世人，神居然恋重我，居然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劝人与神和好。那么怎么样呢？不管我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再艰难，再困苦，就算是要鞭打，就算是要抓去坐牢，就算是什么的怎么样，我相信神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假如带着这样一个真正的心智，这样的一个信心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保罗经历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十节里面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是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的，好像一无所有，怎么样，却是样样都有，似乎是贫穷的，其实贫穷的概念是比较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使许多人富足的。弟兄姊妹，我跟有些人来讲我是富足的，但是我跟更多的人来讲我是贫穷的。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有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可以使许多的人富足。当我们是一个比别人富足的人，我们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自己扣留捏在自己手里面，不愿意交给主的时候怎么样呢？以后慢慢自己也贫穷，贫穷的人也不会因为我们富足。我觉得保罗在这边讲到给我看到的是一条路，而这条路我曾经走过，我走的虽然不像保罗那么的完全，所以我今天第四节到第十节的经历也不像保罗那么的丰富，但是因为我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路，怎么样呢？在这里面有的经历我真的说阿们阿们，不是道理的对，而是保罗讲的那么的真实。今天的问题是，弟兄姊妹，我们是要选一个舒服的环境聚会，还是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福利好的工作去接受？不管这个工作以后是去做宣教士、去做传道人、去做社会上一个工作，还是怎么样？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这是这个保罗讲到的，虽然我们有心了，但是呢我们要遇见的可能是第四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光景，但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就会把我们遭遇到的这些情况光景怎么样转换成一种让别人羡慕愿意得着神的这样的一种的转换的这个加分呢，很有意思。 OK，哥林多人啊，那个意思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也好，哥林多的人听到保罗在各地各方遭遇的事情也好，一听到保罗坐牢了，一听到保罗遭遇到很多事情了，一听到保罗怎么样呢，生活比较贫困了等等这些事情怎么样，哥林多的这一些人怎么样里面就不接纳保罗， 意思就是说，一讲起保罗使他们丢脸，一讲起保罗怎么样呢，好像看起来没有世界上人的成功。哥林多人啊，保罗的这一句话很感叹，意思就是说哥林多人啊，不是讲哥林多这个地方不信主的人，是讲那些哥林多这个地方信主的人，就是他所要写信给的这些对象是什么呢？你们好，你们不好，你们爱主，你们不爱主，你们敬虔，你们不敬虔，你们得胜，你们失败。我保罗怎么样呢？我保罗向你们的口是张开的，那个张开的意思什么呢？或许用我的领受，对不起啊，用我的领受，您不要把我的领受又当作是什么啊？你们也可以去读读看，保罗讲的时候，我向你们怎么样呢？我向你们这个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那个意思，我想到我自己是所谓口是张开，我看到你们的光景的时候怎么样？我真的张开我的口会凭爱心说诚实话，真的口是张开的意思就是我真的常常会说的，但是我的心是宽宏的，就是当我说你的软弱，当我说你的这个失败，当我说你一切得罪神的地方的时候，我的心是宽宏的意思就是我虽然嘴是张开说你的，但是我的心还是接纳你这个弟兄的，我这个心还是接纳你这样在神面前神所给你的这样一个服侍神的心的，你这个人还是我接纳的。虽然哥林多人呢、啊，你们有太多的不像话，太多的让神心难过，但是怎么样，我只是口是张开的，但是我的心是宽宏的，就这个意思。今天我们是接纳一个人怎么样的，他错也从来不张口。我的意思不是说这样做不对，我的意思乃是说保罗有另外一方面的真实。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人嘴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不因为他嘴是张开的我们就觉得说他说了你他就不接纳你，他就不爱你，他愿意跟你切断关系。今天有很多人嘴是不张开的，心也是狭窄的封闭的，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呢？所以我在这里讲就是说，哇，我说保罗，假如这样讲，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是口是紧闭的，心是宽宏的，一种这样的人啊。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呢？口是紧闭的，心是宽宏的。哦，对，对不起，口是紧闭的，心也是紧闭的。你要哪一种呢？但是心是宽宏的，嘴是紧闭的，那么怎么样也要有事实，以后慢慢才能人家相信你。嘴巴你好也不说，坏也不说，我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你也都不说，你说你的心是宽宏的，那么就像在雅各书里面讲的嘛，你说你有信心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关系嘛，你用你的行为拿出来来证明你的信心嘛。你说我没有信心没有关系，我把我的行为来给你看，让你知道我有信心嘛。今天第三类的人就是保罗这样的人，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这三类的人，你比较会接纳哪一种人？其实这三种人我们都要接纳，才是我们的心是宽宏的。不管你是口是紧闭的，不管你的口是张开的，因为我的心是宽宏的，所以怎么样呢？我都能够容，我都能够接纳。而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只能做一种人，他就是他，神就使用他这样的个性，怎么样呢？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那么今天有多少的人怎么样呢？他口本来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跟保罗完全一样，以后慢慢变得怎么样？以后慢慢变得口不张开，心还是宽宏，结果别人因为他口一不张开怎么样呢？别人没有办法去相信，也没有办法是知道他的心是宽宏的， 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又是人心隔肚皮，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么好，一个个性是嘴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在服侍神的路上，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才能让他能够保持持续，让他的这个个性上帝能够用他。一个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呢？一个最大的关键是不在乎哥林多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保罗他才会怎么讲呢？保罗在讲说，他说哦，他说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心是宽的，我口是张开的。好，狭窄的意思什么呢？心胸狭窄的意思什么呢？就是经不起别人张开口讲的话，而不看重别人真正宽宏愿意接纳的心。我再说一次，就是说看重别人张开口讲的话，那是凭眼见。那么怎么样呢？从来不相信别人的心是宽宏的，愿意接纳我们，这是不凭信心。今天是这样吗？我们凭眼见不凭信心吗？所以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心肠这个比较狭窄，意思就是说容不下别人讲的话，就算别人张开口讲错了，对不对？他是无心讲的，他也不是故意要跟你为难，他的心是这个好的，对不对？你慢慢开始嘛，大马敏文有这个好处，他老是觉得不管人家讲什么话，他老是觉得别人的心是好的。所以怎么样呢？这不是证明他的想法对，你了解吗？我从前老是觉得，哎呀，我太太呀，单纯的像羔羊，我都舍不得欺负他。这是我讲出来给他听，我就是心里想说，他真是愚笨到什么都不懂，怎么会？人家讲这个话，他也觉得是好心哦，是这样。我从前真是这样想，想大骂的。后来我慢慢发现说，我的箭头错了，我的箭头是就别人讲这句话到底是好心坏心，我在那边做一个论断。其实敏文是一个宽宏的心，有一颗什么呀？有一个这个无伪的这个无伪的爱心，他的心是宽广的。所以怎么样呢？那别人讲的话是有恶意的，有什么？他在他心里面接受到的讯息，通通都是好的。我以后嘛，以后突然神给我看到说，原来敏文的心是这样的心，不是他的头脑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我觉得他这样的心我要不要，不管我的脑再去分析别人讲这句话是恶意中伤，是不是啊？是不是故意谄媚，我不要用我的头脑去分析研判这些事情，我要存着一个无伪的爱心，一个宽广的心。怎么样呢？不管他是心肠狭窄也好，不管是他用意恶毒也好，假如我有像大妈这样的一个，凡是看见的都是一个愿意接纳人家想到是好的这一面的这样的心，我要不要？我这个过程蛮久的所以呢，慢慢我开始怎么样？慢慢我开始先跟人家表达我真心的接纳他，以后才慢慢的把口从小慢慢再开到大，这是我现在还在学的功课。保罗跟我们讲，他的嘴是张开的，他的心是宽宏的。假如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问题是出在什么呢？问题是出在听话的人心胸狭窄。好，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了，我们不讲，我们不要说圣经里面讲保罗是这样的人，就把他想成耶稣了，成为我们唯一的目标了，不可以。但假如你的个性像保罗这样的话，你做保罗，我相信神也悦纳。大家，我相信大家能够体会我讲的这样的意思。保罗这样的人多不多呢？也多，也不多。 什么叫也多呢？就嘴巴张开的，口张开的是多，但是心也是这个宽宏的，多不多呢？我不敢讲，因为那是每个人内心的事嘛。现在口是张开的，会产生一种情形，这个情况是什么呀？就是来考验我们的心胸到底是敞开的呢，还是狭窄的？今天我们在别人的口是别人的嘴是张开的时候，我要问的是。我的心是狭窄的呢，还是宽宏的？所以才有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来报答我，不管我的口张开讲的话你爱听不爱听，你只要用我一样的宽宏的心来报对待我的话，那么这一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今天我们都看重的是修辞学沟通的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去好好跟弟兄姊妹像保罗一样对我的孩子的心这样的讲释。不，我们要看重的是这个讲话的艺术，我们要学沟通的技巧，我们要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主有一颗宽宏的心，才能够面对别人张开的口，这是治本之道。我们今天要修炼的那个什么沟通的技巧也好，我们要讲到的一个是什么这个讲话的艺术也好，我们这一套东西都学会了，对不对？你碰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你一百句话里面99句都讲得很艺术，很有技术，对不对？有一句话漏了漏了马脚，怎么样呢？对不对？不小心又是流露了本相，结果怎么样呢？99句好话都没有用，因为碰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那一句话就可以把你99句有技术、有艺术的话，通通怎么样呢？通通都抹杀，因为你讲了这句话，让那个心胸狭窄的人还是放不过你。所以问题我们要操练的，双方面都要操练，艺术。讲话的艺术也要操练，沟通的技巧也要训练，但是我们要面对心里有个准备。我也可能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我也会遇到一个心胸比较狭窄的人，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像保罗一样这样了，在神的面前，假如是什么的话，是因为你们心胸狭窄的话，我的心胸还是宽呢，不会跟你计较就可以了，可以解决问题了，可以了。我们不能因为说别人心胸狭窄的来对待我，所以怎么样呢？我也用心胸狭窄的方式来对待他。哇，弟兄姊妹，我用心胸狭窄的方式对待他，我有一天跟上帝交账；我用宽宏的心去对待他，有一天我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时候，神怎么说，神怎么看，神有评判。我们不能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到神面前，神啊，因为他打我，所以我打他，因为他、不，他对不起你，他要跟神交账；我对不起他，我要跟神交账。保罗很有意思的。我没有对不起你，我也没有对不起你。你觉得我对不起你了，没有关系，上帝有一天会刑罚我。但是我怎么样，我做的事情，就算你对不起我了，就算你用小眼睛、小鼻子、狭窄的心来对待我怎么样，我也照样用宽宏的心来面对你。弟兄姊妹，侍奉的里面会遇到这样的事，做人做事的里面会碰到这样的事。大家在一个地方服侍主同工会碰到这样的事，保罗也碰到这样的事，怎么样来转换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呢？让我们的反应来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还是我是一个心胸宽宏的人。第三点，保罗这里面讲到的很重要，就是什么呢？就说要与神同工，不要与不信主的人同负一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哥林多的神的儿女们啊， 你们今天没有办法与我们的神跟我们一起来跟神同工，不徒受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常常跟不幸的人同父一轭，去做一些跟他们同工的事。今天有很多人引用到最后是信的跟不信的不能结婚，信的跟不信的不能结婚，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圣经，用这一节有牵强有勉强，因为前面根本不是讲婚姻嘛，前面保罗在那边讲的整个的主题根本是跟婚姻无关嘛，我们要应用也可以，我也不说对错，只是我说这边的重点在哪里呢？这边重点在哥林多人没有办法跟神同心，没有办法跟保罗他们一样这样的同工同心，原因在哪里呢？原来他们是跟不信主的人去同父一轭，他跟不信主的人合伙做生意，他要知道忍耐，他要知道一起这个共度时间。举例来讲，比如说这样，那么目的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赚钱。保罗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那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不叫别人妨碍。整个的动力，为着主的动力，为着自己利益的动力。你为着主的利益，为着神国的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愿意跟同是神儿女的人同心同工。假如我们为着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世人都是不信主的世人，我也不一竿子打翻，今天我也碰到很多不信主的人，心肠很好，做慈善事业很好，所以在我里面造成个困难的，怎么一个很有慈善爱心的不信主的人，跟一个也是比较相对沽名钓誉说是信耶稣的人，你到底要跟哪个人一起来做慈善事业啊？因为慈善事业还是该杀的物。当有基督徒去跟有慈善的心一起做慈善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什么呢？因为这个跟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无关，他只是愿意做一个慈善好心的工作，帮忙人家的工作，让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也不要太为难这些人。但是反过来讲，你是为了领受神的一个职分，结果怎么样呢？你去与不信主的人同父一轭，你要怎么面对主呢？啊，举来讲，比如说一个佛教徒邀我一起做慈善的工作，我发现他真的很有慈善的心，怎么样呢？当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讲耶稣不耶稣，因为这样会搞混人家。为什么搞混人家呢？搞混人家意思就是说，哎，你看人家佛教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说你耶稣好，那人家佛教跟你是同工，那佛教也很好，你不是去 confuse 人家吗？哦，等到人家说，哦，他们这些好心人来做好心事，是不是？假如等到有一天我们要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在他脑海里面还有一个说，那他们那时候是跟什么什么什么他们一起来的，哎，怕他们信的是一种嘛，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考量我还要跟他们同福一轭吗？啊，这是我真的思想过的事呢，不是道理上的事呢，是真真实实的事呢。有一天我帮的领导问我说，王老师啊，假如有佛教捐钱办这个帮助这个学校，你接不接受？我觉得他问这个话到底真心是要看我的心胸呢，还是因为真的有佛教徒已经捐钱了，我真的不知道，就让我不得不思想。我怎么说呢？我说，领导，这个学校是你的学校，我只是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来帮助你这个学校，学校是你的，你要接受我没有意见，你不接受我也没有意见，但是要我去接受我不会接受，你要接受我，因为这是你的学校，不是我的学校，是不是这样？这个立场也不一样啊，这个立场不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办基督教学校的原因，真的真的，我办基督教学校，这是我的学校，我就很为难。 什么都不是我的时候，你决定哪一个人决定要的，他要去跟神交账。你们说我滑头也好，你们说我什么也好，我真的，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我的，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没有什么立场，我很单纯。弟兄姊妹是吗？什么叫你们和不幸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母？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跟不信主的人相配，同父异母，这是不合适的。对什么不合适呢？对有一天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要来接受劝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是缘不相配的。我再说，这是我读这段圣经前后的一个体会，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们今天好好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因为是跟不信主的人同福音而惯了，等到有一天他有心要服侍主的时候，回到礼拜堂来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的时候，还是用那种跟不信主的人同福音的心态在跟信耶稣的人一起同福音。这就是很多人的难处，他在世界上跟不信主人同福音那么久了，都习惯了，等到退休以后跑到礼拜堂来怎么的时候还要坚持什么时候，其实他是用一种跟不信主人同福音的心态跟一个真正信主的同工在那边一起搞，你说怎么不会搞出问题来呢？求主圣灵我们原是不相配的，义跟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求主怜悯我们，让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保罗在这边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是神的殿呢，不信主的人他们不是神的殿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呢，今天我们到底要怎么想？我们对待信主的人心胸宽吗？今天很多的人跟不信的同父异母的时候，他接纳不信的人，因为自己有利益，胜过愿意跟相同蒙恩得救的弟兄姐妹好好一起的配搭。他在礼拜堂就敢随便的这样跟人这样的断绝不讲话，他在社会上的时候他就不敢，怪不怪啊？为什么？因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要忍，为着神的国度他没有办法忍。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当我们想到说神，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到底要跟什么事相交？我们要跟什么人相交？我们要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这一点不想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会落到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这样的，到今天，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神的百姓，却仍然还在受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